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翻开圣经，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就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好，我们一起读第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感谢主，我们再欢迎真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一次让我们带领我们来思想我们在主面前应该学习的功课。那在分享这个功课之前，我特别要提到，在前天跟昨天阿卡迪亚有一个聚会，那这个聚会是由台湾李良堂的牧师周神柱牧师在中间分享。那这位传道人跟我有一点渊源，因为我是基督之家的传道人。当初我在台湾的时候，那基督之家是从林良堂分出来的，不是很愉快的分出来的。然后呢，当时基督之家的聚会那时候我不在，因为我到的时间已经是1987年左右。那基督之家在我之前20年前1967年就已经成立了哈。所以在那个时间的里面，那个时间里面，基督之家第一次聚会20个人，第二个礼拜聚会40个人，第三个礼拜聚会80个人，第四个礼拜就160个人了。然后不到3个月教会就突破500人。所以当时在这样一个情景底下，很相对的在林良堂他们就受很多的苦。那周神柱牧师他就在分享，他说当时寇监督他的小儿子叫寇少恩，我想很多人看那个Good TV 都可以看到他哈。那我是跟他一起在基督之家被案例成为传道人的，他就讲到说他小时候什么话都可以讲，有3个字不能讲，叫林良堂。所以他昨天周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当寇少恩牧师成为传道人的时候，寇牧师就偷偷的跑到林良堂跟他交通，因为他是林良堂的牧者。两个人交通，后来慢慢的他们私下的交往就变公开的交往。以后 真的啊，周牧师就在讲台上讲说，我的教会就像他的教会，他的教会就像我的教会。好，那他昨天为什么要传递这个信息呢？他说到许多的事情的和好，特别是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对教会会产生权柄。1995年我在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台湾当时的人口将近2100万人，然后整个台湾的基督徒的信众，信耶稣的人大概是44万人，可是到教会聚会的统计下来是21万人，就是说每一个礼拜有20万人在外面流荡，20多万人。而台湾教会当时整个聚会的光景大概是平均下来是 2.1% 左右的一个平均值。那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看见教会这样的光景，教会有44万的弟兄姐妹，但是只有21万在教会聚会，还有23万在外面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内心中实在为教会的光景难过。等到我来到96年来到美国牧会以后，到了去年就开始听到台湾整个信主的比例从原来 2.1% 的情况进到 7%。 在台湾的北部大台北的地区甚至到达 10%。 那这是由夏中间牧师跟一些同工做的，他们一方面一间一间打电话到各教会去问人数，是把人数这样统计出来的。另外一方面他们派人去做电话普查的调查，就是用几率的调查，结果呢在调查的中间台湾是 7%， 可是呢 6.7%、然后呢用电话调查的时候可以达到 7%。 所以他们就蛮确定整个台湾的信主，就从我96年离开的时候大概还 2.1% 的情况，结果教会竟然在这16年的中间教会从 2.1 进步到 7%。 昨天周神助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明白一件事情，他这样说，当教会与教会之间许多的事情开始和好的时候，教会就产生权柄，他就产生权柄。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当教会只有力量的时候，他说一个大力士把一部车子推着，顶多他能够拦一部车子，但是当你开始明白使用彼此相爱的权柄，一个警察站在马路上一举手，整条马路的车子就停下来了，是不是？他没有用力吧，他是用权柄。他就讲到当教会明白我们彼此和好彼此相爱的时候，教会就从只是有力量的情况底下开始产生权柄，而这个权柄就促使的96年我知道台湾只有 2.1% 的基督徒人数，到了去年2012年我听到了已经到达7%，甚至大台北地区将近10%。然后在这样情况底下，有许多人开始反映，哎，现在在台湾传福音好像比以前容易得多。为什么容易得多？因为教会之间和好，弟兄姐妹之间和好。当时他讲说基督之家跟林良堂和好，他们真的是像兄弟一样。以后呢他们就跑去原住民，再早期一点叫三地同胞，再更早一点叫做番人。好，你就知道说我们其实对他们非常的不恭敬，所以当时平地的教会就跑到山地去跟他们认罪，跟他们和好。以后呢他们就跑到客家式的教会，台湾我们知道客家是一个非常难传福音的一块硬土，但是难传是难传，可是教会忽略这个地方也是另外一个事实，所以他们也跑去客家那个教会跟他们道歉。当时有一位70多岁的姐妹就跟他们讲，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你们来 say sorry。 亲爱的兄姐妹， 因此教会与教会之间就开始和好，人群之间与人群和好，甚至他们和好到什么地步，他们跟教会的姐妹跟教会的师母说 sorry。 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周神柱牧师讲哈啊，他是总干事，师母呢是干总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师母在承担，很多事情师母承担，那荣耀呢都归给牧师。所以呢很多时候姐妹辛勤工作辛勤侍奉，但感觉上荣耀都是归给弟兄，所以那个时候教会之间也开始有这样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教会向世人传递福音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努力吗？还是我们要运用神给的权柄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哈。看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约翰福音13章33节到35节，提摩太前书1章5节，跟罗马书13章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你面前寻求你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回到你真理的面前，再次把自己俯伏在主的面前。主，愿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帮助教会学习你的真道，实行你的真道。主，我们相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行。愿今天让这个凡事都能行的这个力量是在我们这边，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看这个真理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可以了解到耶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中间有一个人是很特别的，那个人叫做彼得。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要爱一个人，甚至要爱仇敌，我都觉得不太难。为什么？因为知道他是仇敌。可是爱一个背叛我们的人不容易，感觉上好像比爱仇敌更难，是不是这样？背叛自己，背叛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知道彼得会在今夜鸡叫以前3次不认他，他知道。可是呢，我们的主还是爱他。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彼此相爱功课的时候，有许多东西是要克服的。首先我们要知道，整个圣经的教导是跟今天世界的文化是对立并且是不同的。因此当我们要来学习圣经真理的时候，我就必须劝弟兄姐妹，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必须来放下我们原有的想法、做法、观念、背景跟文化。当我们愿意来学习真理而放下自我的时候，这个的过程叫做舍己。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坐在这边我不打算舍己，其实我说句话，你可能浪费时间坐在这边。为什么？因为可能我要保持原来的自我。但是我必须讲，圣经却是针对我们这个人的我一直在讲话的。所以耶稣才会呼召我们说，若不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就不能跟随他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要跟随耶稣的人，如果不准备舍己，不准备放下自己原来的观念，不准备放下自己原来的做法，那我们坐在这边干嘛？周而复始，只是来一个形式的敬拜吗？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白白的坐在这边的。所以当我们来这边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在学习放下来。而且我也必须讲，一个人当我们要遵行圣经的时候，很多的世界上的人看我们就觉得怪。举个例子来讲，若人打你的左脸，然后呢右脸由他打，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还把右脸伸出去的时候，你说全世界会不会怪？一定很奇怪的。而且不要讲他奇怪，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怎么会受得了别人这样子辱骂我，然后我还有另外一张脸给他看呢？可是圣经的道理就是这样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不好受却仍然必须去做的时候，这叫十字架。也就是说，当我坐在这边，我必须准备一件事情，把自己原来的做法、想法、观念放下来，这是舍己。可是呢，你舍己完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的教导还是必须去行啊。可是行的时候，从周围的人，从自己的感受，我们都觉得不好受，但我知道还是必须去做，还是必须顺服。这个过程就叫背十字架。当教会，当信耶稣的人，我们开始明白我愿意舍己，愿意遵着真理而行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才进入做门徒的行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可改变的，要不然周而复始，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讲说，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主的时候，我们主会夸奖我们吗？我不知道，除非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前进。做主的门徒，乃是要把主的生命，那真理的模式，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从这一边领受的信息，进入你的家，进入你的工作场地，进入你的环境。当我们开始愿意舍己，放下原来的做法、想法，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我们愿意把真理实践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环境中间，然后人就认出我们生命的见证是出于神的，这时候才叫做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见证常常说，感谢主啊，哎呀，我本来以为我没有工作，马上找到工作了，感谢主，很好。但这个见证不够美，因为呢，你找到工作，别人也找到工作，对不对？别人是信佛的。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千万不要跟小孩子讲说，孩子啊，你上哈佛就荣耀神了。很多父母这样讲，孩子好好读书啊，你上哈佛就荣耀神了。那我想请问一下，上哈佛的全部都是信耶稣的吗？不是，对不对？有无神论者，有佛教徒，有穆斯林，有天主教徒，对不对？如果他们上哈佛，也荣耀他们的神哦。可见上哈佛不是荣耀神。那什么是荣耀神？上哈佛之后学习基督谦卑柔和的人，那叫荣耀神。所以整个荣耀神的观念是生命的观念，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你生命有没有反映出神的形象，反映出神的样式，那才叫做荣耀神。而不是我做了什么，什么职位，那些都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都不是。而真正的荣耀神，真正活出生命的见证，乃是在我的生命中间，我们让别人看见我的生命中间有主啊，难怪你是信耶稣的，因为看见你真的是像一个基督徒一样，从别人口中说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像信主的一样。弟兄姐妹，有一段圣经 我们很熟，好吧，我们来读一次哈。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段圣经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解释，但是也是我们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今天讲的神的话进入你的肉身，现在你听见了，你我都听见了这些话，然后神的话进入我们新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呢就被派到你周围的环境中间，住在那些需要看见神见证的人中间。他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是谁？我们是被宣教的对象，对不对？是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是不是被宣教的对象？是。然后耶稣基督的生命产生了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以至于宣教的对象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应该是我们的经历，对不对？我们听见神的话住到那些需要福音的人中间，活出恩典跟真理的生命的生活。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那些需要福音的人看见我们生命的见证，然后就说这真是基督徒啊。不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应该是这样？阿们。所以明白吗？这不仅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经文，也是道在我们肉身里面活出来见证的经文。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交出生命的主权。是的，当人因我们生命的品格见证，也就是活出真理的，他们就会认出，他们也会认为我们是主的门徒，因此人就称我们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这时候我们就是主的见证人了。两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怎么样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福音不跟我们生命的见证结连，那福音只是我们两张嘴皮子在动。福音必须跟生命结连，道成了肉身，道必须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一个果效，就是当我们去住到别人的中间的时候，别人看见充充满满有神的真理，有神的恩典，然后这些人就见过我们生命的见证以后，说这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耶稣基督的荣光，就是什么？就是小基督。如果是这样，我们才有资格说主啊，求你快来，求你快来。好，我们进入今天所要讲的。当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前一次我们提到，我们在教会里头，在这个场所里头，我们提到爱的时候，绝对不是你的爱我的爱，因为人的爱有限，人的爱有问题，因此教会我们所个人所产生的爱是爱我所爱，物我所物，所以我们的爱非常的有限。当我们的爱有限，却希望能够增加这个爱的时候，只有一个做法，就是第一个，你要从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是一种顺服真理而来的心，不是你心里干净，不是， 我们的心不会干净，除非我们经过真理的洗涤。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的心不会干净的。那你说，哎呀，我是天真无邪，没有用的。天真无邪那个爱仍然不属基督的。只有让真理在我生命中的实践。当主耶稣说，若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由他打，我就去实践他，我去实践真理，我的爱才会被对付。要不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爱不会被对付的，我们的爱还是爱我所爱，物我所物，我们还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的心要清洁吗？那你就问一件事情，我的心顺从真理吗？当我的心顺从真理的时候，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请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什么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那个心里是清洁的心，就当从清洁的心彼此相爱。清洁的心哪里来？是从顺从真理而来。顺从了真理，就洁净了自己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如果我们愿意顺从真理，感谢主，前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进入了清洁的心的过程。这里面提到顺从真理就洁净了自己的心，所以顺从真理是洁净心的过程。为什么呢？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赖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救光是什么意思？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一顺从真理的时候，那个生命就会显出一个现象。如果我们是恶的，就显出恶的；如果我们是善的，就显出善的。有一次我听吴勇长老讲一个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当你家脏的时候，你希望请人家到你家来，有一个方法，就把那个灯打暗一点，再点两根蜡烛啊，所以大家进去的时候也看不到脏，就看到很罗曼蒂克，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呢，那个灯再打亮一点，你就看见脏了。如果你发现当夕阳西下，那个光照进你家的时候，你连家里面的灰尘都看见了，有没有？所以你越接近光，就越看见细小的错处。弟兄姐妹明白吗？一个越接近光的人，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很有意思，他突然跑来跟你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姐，对不起啊，我那天气得你不得了，好，哎呀，我实在不想跟你讲话。然后你自己没有感觉。我说没有感觉啊。他说对啊，我还没有感觉圣灵就责备我了，所以呢我就被对付了。你看，还没有生气的生气就要对付，你看见了没？弟兄姐妹，就是一个意念出现的时候，有人就可以对付，可是有人可以睁着眼睛说谎话呀。那怎么办？那个他需要大光，好大好大的光照，他才能够看见那个纸屑。可是我们看见那个光射下来之后，就那灰尘就已经出现了。因此越接近光的人就越容易受责备，越接近光的人就越容易干净。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爱真理的就爱接近光，接近被责备的过程。所以一个愿意顺从真理的人，乃是愿意救光被光照的人。被光照就是显明出来，不论人的善恶好坏，只要人愿意实践真理，就不怕被神被人来检验。当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因着得着主的生命，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过一种活出真理的生活。我必须讲，当人活出真理的时候，有一种自由感。 因为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请。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是的，当一个无罪的圣洁，没有老我束缚，无私的爱的时候，爱就从这样的心流出来。而一个人有一个无罪的圣洁，没有老我束缚，无私的爱，凡是跟这样的爱接近的人，他的生命一定要被改变，他的生命一定受影响。这就是当爱从清洁的心流出来的时候，它会产生最大的果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叫无亏的良心。那弟兄姐妹，圣经中每说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刚讲它就是要打破你的观念、你的想法、你的背景，然后当打破了以后，你就要捡起圣经的观念去走、去对付、去学习。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在传讲第二个信息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你预备好了吗？你真的预备好了吗？预备接受这样一个舍己的信息吗？我们这次要舍什么呢？无亏的良心是从自认为凡事有亏欠所产生的。我们很稀奇，为什么是这样的道理呢？我们再来念一次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请。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想法。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无亏的良心。好，无亏的意思，无亏从原文里头是指着善的、正经的、美善的、美福的、无及无亏的这样的意思。所以简单的讲，无亏它的原因是人积极的运用着美善和正确的态度所产生的。无亏不是消极的说我没有做亏心事，知道吗？不是的哈，不是我没有做亏心事所以我爱是对的， no， 不是这样。无亏是指着我们对于积极美善的事情，我一个永无止境的做法。那弟兄姐妹，谁可以积极且无止境的行善？谁？那答案是，这个人常常觉得自己做不够的时候，他就会永无止境的前进，对不对？常常觉得自己做的不够，所以觉得做不够才是真正无亏的原因。当我们开始觉得自己做不够，这也就是为什么罗马书要告诉我们，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人为什么可以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常觉得自己欠人家呢？那答案是在于，因为欠债有两种的形式，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间接的。直接的是我向人借贷，所以我就产生欠债。另外一种形式是我间接的借贷。什么意思呢？某甲交给我曾牧师20万块美金，要交给某乙，他就把钱交给我了。我当没有把钱交给某乙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跟他借钱，可是我有没有欠他20万？有没有？所以当一个人虽然没有跟人借贷，但被托付了要交一笔钱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时候我对乙的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欠他钱，就是这关系，是不是这样？那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常常是直接或间接的，我们觉得我们欠人的债。直接的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心给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哎呀，我受之觉得心里面太感动，因此我要以爱还爱，我要还这个人的爱，我有欠债感。可是另外一个是， 弟兄姐妹对我没有爱心，但没有关系，主把爱给我了，叫我把爱转给他，所以我就欠这个人有爱心的债，因此我就必须去爱他。因此爱我的人要不要爱？要爱。不爱我的人呢？也要爱。爱我的人是因为我欠他直接爱的债，不爱我的人我欠他间接爱的债，是耶稣交代了我，要我去爱他。马太福音25章有一个比喻很有意思，就是山羊跟绵羊的比喻。很多人读的时候就发现，耶稣对那个左边的山羊说，他说呢，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没有给我喝，我做客里你没有住，对不对？耶稣讲完了以后，这些人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见你饿了没给你吃，渴了没给你喝，做客旅没留你住呢？以后对右边的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住。结果右边的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你知道他们回答都一样哦，可这回答很有意思，就是主说我饿了你没给我吃，他说我怎么会没给你吃呢？他觉得他什么都做了，我在教会里面哪一个聚会不到，十分之一哪一次有缺少，甚至宣教的奉献我哪一次不足，我全部都做了，追溯你还要什么。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我们真的是叫做教徒，教才会来的徒，教徒教徒教徒这样，真的是要请的。可是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他们做了以后就觉得没有做。我不知道有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他说，哎呀牧师啊，我信得太晚了，我如果再早信十年我的情形就会更好了，哎呀我信得太晚了，感谢主，这样心态是好的，真的心态是好。有一些人是，哎呀你看教会多幸福啊，找到我这种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什么不同？我稍微跟你讲一下。那右边的绵羊，他不断的做，可是每一次都觉得自己没有做，做的不够，做的不多。人家说够了，他觉得不够，所以呢，他总是觉得做的不够，这就是绵羊心态。山羊心态，我有哪一次没有给你吃？你知道儿女对父母亲呢，爸爸妈妈，你告诉我，哪一个东西我少你了？衣服、吃穿用住，我哪一个东西少你了？你知道那父母亲会觉得高兴吗？不会的。讲一个事情，一对夫妻有十个小孩，对不起，我时间快到了，有十个小孩，这十个小孩每一个接待父母亲一个月住在他家，所以住到十月的时候，十一月、十二月怎么办？就住旅馆，然后第二年再一个一家，所以很麻烦。后来十个小孩。就决定大家都出一点钱，让爸爸妈妈住固定的地方，我们去看他好不好？好。那谁来收钱呢？最小的妹妹，这最小的妹妹呢刚刚出社会，她收钱，每一个收300块，十个就收3000块了，对不对？然后呢收完了以后，就把这一包3000块的现金就交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这是我孝顺你们的，好，儿女孝顺你们。她又拿出一包50块，因为她只剩50块，她说，妈妈你多用一点，爸爸妈妈你多用一点，这两包，一个是3000块，一个是50块，爸爸妈妈感动哪一份？就是那个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常带一颗亏欠的心，常带一颗亏欠的心来做。在教会里头，如果这样带着亏欠心来做的弟兄姐妹多了，我们真的就可以在主的里头慢慢的学习这个真理。耶稣说，谁为大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的人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告诉你们，然后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圣经中给我们的观念是，无亏是从有亏而来，小才是真正的大。 所以如果你们问我说这牧师，牧师大还长老大，好，我告诉你们，服侍人的最大。当牧师不服侍人，他就是最小的，但是牧师肯服侍就是最大的。但是长老也一样，教会里面不是名称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服侍人的态度。圣经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但问题是我们真的肯顺服真理吗？第二个，人的良心。什么是良心呢？我们一起来读箴言20章27节，请。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弟兄姐妹，良心是神放在人里头的功能，但是良心会因为犯罪跟自我安慰的关系，它就逐渐昏暗不明了。我小时候第一次偷钱，4岁，我4岁就会偷钱了。好，第一次偷钱，妈妈讲说叫我的名字，我马上脸红脖子粗，为什么？因为好像被抓到了一样。等到我第10次偷钱的时候，妈妈放在桌子上的零钱我把它拿走了以后，妈妈说谁动我的钱，不知道，没有看见，脸不红气不喘，看见了没？良心会在人不断的犯罪跟自我安慰底下就整个 不清楚了。圣经才会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是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圣经所说爱是从无愧的良心出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我不知道你我心中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我觉得我做得不好，我觉得做得够，我觉得做得不够。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心态怎么样，但是如果神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神面前省察一下，带着一颗凡事都以为有亏欠的心去还爱心的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消除多少我们在面对别人可以给予爱的时候那种骄傲那种自满。其实别人在接受我们爱的时候，他们常常受伤跟难过。求上帝再帮助我们把那样的心收起来。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将内心的灯点起来，虽然有时候别人看见我们的爱心，你们基督徒是有爱心的，所以你们多付一点没有关系啊，是的，但是知道他在利用我们，还是愿意用一颗还债的心去爱他们，就算吃亏还是愿意。圣经说众人，也就是世界上的人，当我们开始爱了以后，他们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为着让世人看见一个彼此相爱是从顺从真理，从无愧的良心生出来的，这样的时候，弟兄姐妹虽然不愿意，你们愿意去做吗？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3章17节，请。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求。主，话语很简短，但我知道圣灵可以做无限的工作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主啊，求你再一次激动我们里头爱主的心，爱人的心，使我们在顺从真理上面愿意照你的旨意而行。虽然我们不欠别人，但是你把爱托付了我们，要我们去爱人。主，求你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唯有彼此相爱的事上我们常以为亏欠。感谢你，愿你施恩赐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甄牧师，我们一同来唱。